再继续。
我觉得保持一个心态很重要哈。像我们这里有几位同学，哈，这个参加团聊嘛哈，我觉得对身体哈要有更多更多更多的信任。好，那个信任的意思就是说，你信任身体自己会调整。好，你的身体会自然而然的因着你的心情变好而开始调整。好，因为心情好就是让你的身体有滋养。好，心情好，喜悦。好，喜悦就是开心的。好，因为气管缩住了嘛，讲话没有气嘛。好，可是你有大量的喜悦的时候，我们不是都说开心吗？什么叫做开心的感觉？就是把你的气管可以撑开的感觉。好，把你的胸口郁闷的感觉，好，肺啊肝啊其实都在胸口上，都很闷啊，都是因为很闷的关系，闷久了造成的。好，所以假如你看你常常做很开心的事情，你看我们的胸膛是打开的，我们走路是抬头挺胸的。好，这就叫开心。好，开心。你看一个人的坐姿，他的姿势，你多少也可以知道他的心情如何。有些人坐常常都是这样子，有没有弯腰驼背？好像我们静坐习惯的人常常都是抬头挺胸。好，你静坐的时候自然就会脊椎要挺直。好，那脊椎挺直其实你的这个胸口也慢慢是在打开的过程，而且你吸空气的时候比较能够吸饱，比较吸得足。好，那大量的喜悦然后就会让你更信任你身体自然的运作。好，所以你不用一直挂念身体现在到了什么阶段，可是你要常常留意你有没有开心的感觉。好，那因为开心就是最好的良药嘛。好，所以当然你要定期找医生做一些治疗或是检查都没有问题，可是呢会有一个心态，好，我们可以留意，你就是去看看自己到底进步到什么程度。好，那这样会有点压力。好，因为身体的疗愈过程也许不是你以为的，好，你的一项对医学上面报告所提供给你的那些方式，而且每个人身体疗愈的方式也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医生检查出来的结果好像不是很理想，你看你就会打击到了。好，你就会有点担忧。好，所以假如你是以身体自然疗愈力量为你的注意焦点的话，那么你自己身体的这种细微的改变你是可以觉察得到的。那即便医生给了你一个他们医学上面看起来不太乐观的结果，好，你都不要被打击到。好，除非你有这样的信心，否则我是觉得不要常常挂着要去检查。挂着去检查就是好像在检查自己进步了没有。好，好像从医生的那里的一个实际的报告，那好像在看自己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更好一点，其实这会有压力。同不同意？好，会有压力，对不对？会有这样的心态。好，所以呢反倒是好，我们也许就是按部就班，按着你在医院里面的一个检查的过程，但是平常你真的要倾其全力把你的焦点放在你到底让自己增加多少喜悦的感觉。好，你自己开心的时候多不多？好，开心的时候多不多？所以其实你看参加了一个你觉得好让你会开心的团体，好，才三个礼拜，好，你也会觉得痰变少了，讲话的气力也比较好了。好，事实上你止痛药也没吃。好，那真的是药物对你的影响吗？有些人打了化疗就是缩在家里面躺在床上的。好，那有些打了化疗，像我上次讲那个小女孩打完化疗回家狠狠睡十几个小时，起来之后背包一背就又出去玩了，她要马上把她的焦点转移到她开心的事情上面。好，所以其实我们大大小小身体的毛病，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信任你身体自然的疗愈力，而它可能跟别人疗愈的过程跟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好，可是你自己身体的状况你自己是最清楚的。好，所以你如何培养对自己身体清楚跟觉察的能力？好，对自己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只要你越来越敏锐的话，好，那你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应该去行动，好，什么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好，那你要听由你的身体给你的指引。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好，不单是说得癌症的同学，我们其实每一位同学，好，我们的身体其实都一直在表达一些讯息，我们知不知道？好，那身体的讯息都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心情啊，好，来自于你的情绪。所以呢，换句话说啊，对于情绪啊，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脑袋啊，常常会调整来配合你一再反复重复的一些习惯，脑袋会记住。好，怎么说哈？他们就有做实验啊，做实验，他们拿那个小老鼠做实验。本来小老鼠哈很悠闲，他把它抓到一个这个随时好像有危险的一个状态里面，让那个小老鼠变得很紧张。差不多实验三个月，好，那个小老鼠一直都在很紧张的环境里面。好，那些实验室的人制造的环境，后来再把小老鼠放回它原来可以让它自由活动很舒服的环境啊，他们在检查它脑部的一个反应啊，它始终没有办法放松。好，它一直停留在过去那三个月紧张的压力里面，然后它的脑袋里面啊，那个名词我一下忘掉了哈，它会记住它过去的经验，所以把它再放回原来的环境的时候，它无法放松了。他没有办法放松，会变成习惯习性。好，那像我们做瑜伽做静坐，好，我们静坐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很有效果。好，但是呢现在这个有研究脑神经科学的这个专家，他们也做了实验，他拿他自己做实验嘛。好，因为人家说你静坐啊，好，你的这个整个人的身体啦，你的心境啦，好，还有你的很多的这个情绪反应，还有你的慈悲心都会增加。好，那他就做实验，那做实验他就的确看到在三个月之后，他自己去做瑜伽，然后去静心啊，然后他发现脑袋里面的一个结构开始改变。好，那个名词叫什么，等一下我查一下哈。脑袋里面的某一个结构它改变了，它是可以用仪器测得出来的。好，那个结构一改变的时候，诶，他整个身心就慢慢朝向那个比较稳定比较舒服，好，我们说比较有慈悲心，好，比较安静下来的那个状态，你就很容易进入到那个状态。好，所以其实我们的脑袋啊，它某一个结构，它会记住我们一直反复出现的情绪、行为、想法，它会记得，后来就会变成习惯。好，什么习惯呢？习惯就是这样子慢慢养成的。好，假如你同一个想法，好，哎呀，你看我的身体这么糟，你每天讲它三遍，讲十遍。好，你讲一年，你讲两年，你的身体会健康吗？没有。好，你的脑袋会记住你一直不断给他的讯息。好，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学习转变念头，转念？好，对于不好的念头，对于不好的习惯，好，其实真的我们的脑袋都会记住。好，这是我们脑部的功能，它记住了这个习惯，好，听着你的习惯再做出指令，再做出反应。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有一种好像反射的动作？什么反射动作哈？我就看过有些老人家哈，他们其实都比较战战兢兢，提防别人，提防别人的那个心态已经养成很久了，已经要养成了。好，那后来呢，变成习惯，什么习惯呢？老人家哈，我看到我要靠近他的时候，他立即会缩，这叫做反射动作，有没有？好，当你是想要牵他的手，你不从啥？有没有发现？好，假如他从以前到老，他都一直对外在的环境是处在一种警备状态，好像随时有什么危险要靠近你，所以他会变成反射动作。那为什么会有反射动作？因为脑袋记住了，只要有一个讯息，那你会做出这个行动，他会把你记起来，记起来之后，以后你不用思索，你马上那个反射动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有人怕黑，好，只要你还没有走到那个黑暗的那个地方，你就开始身体会反应了。有没有发现？好，这就是你的习惯，习惯养成了。好，有些人我还最记得，有些老人家早上一定要吃干饭，吃干饭，因为以前可能种田哈，体力需要吃饭，好，这个比较有体力。好，到了老的时候，即便哈这个牙齿也都掉光，他还是要吃干饭啊，吞也不好吞，有没有？后来只好吃稀饭，吃稀饭他老觉得吃不饱，有没有发现？好，这都是习惯，好，这都是习惯。所以其实我们的脑神经的某一个结构，它是专门记住我们一直重复的动作、重复的想法、好，重复的情绪反应。所以当这个习惯养成之后，你看容不容易改啊？那要开始怎么改？你要开始懂得转变。好， 植入一个新的习惯呢，来替代那个旧的习惯呢？有没有？当人家手伸过来的时候，哇，你就马上握住。哎呀，你真好，你今天你好吗？而不是闪躲。那你看这个要不要下功夫啊？这要下很大的功夫啊。好，所以为什么不要等到老来的时候才去转变习惯？好，现在我们随时注意自己的一些反应。好，所以为什么要觉察？因为什么叫习惯？什么叫反射动作？反射动作就是你不用检查了，你根本看不到这是你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好，你根本看不到这是你的习惯。比如说你回家的一个步骤，哈，你一定是进家门一定要先去洗脚洗手，好，换衣服，因为你怕穿着外面的衣服走进来，那家里面会沾染到外面的灰尘。有些人很爱干净，会这样，对不对？所以哪一天啊，这个别人啊，或者说你的家人回来，尤其是你的小孩沾了一身脏兮兮的沙子回来，你一定很受不了，你一定会把他先抓到浴室里面，通通换掉，通通洗掉，对不对？可是呢，假如哪一天你生病了，好，你没有力气，你躺在床上，你就看着你的小孩子踩着泥巴哒哒哒哒哒踩到房子里面，会加重你的疾病，会不会急呀？好想去弄，可是又没有气力。好，有没有那个情绪就更大了？各位，这是什么习性啊？习性，这个非常爱干净的习性，然后忍受不了人家这把你的家里面弄脏了。好，各位，你看看你有什么习性？你一定有习性。这些呢还好觉察，你的情绪上的习性就很难咯，啊，就很难了。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本来是中秋节应该要一家团圆，后来小孩大了不能回来了，好，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开始心烦，坐立不安，觉得自己好孤单好可怜，将来我老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怎么办？然后就开始联想，有没有？好，那害怕孤单，害怕孤单会不会变成习性？只要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害怕就上来。可是会不会一个人是在锻炼你宁静的一种好心智能力？好，你能够跟宁静的感觉在一起，好，你能够跟你自己在一起，这是不是一种锻炼？是啊，哪一个人终究到后来不是一个人？好，谁知道你的老伴谁先走不知道，对不对？你终究要碰到那一天。你看现在有很多老人，他就必须要面对自己啊。可是之前假如没有这样的学习跟觉察，好，当他自我面对的时候，他常都会讲，哎呀，你看人老了就是没有用啊，你看什么都不能做了，你看人老了，哎呦，就是比较脏，小孩子都不敢靠近你，这些就是他们会产生出来的想法。最近有一本书，三个字叫什么？专门谈老年人的那个安排，那个叫什么？你在笑什么？对，我都注意内容名字就是不对焦。我跟你讲，到现在我孩子的电话号码我也记不得啊，因为在手机里面啊。对呀，三个字猜谜，那本书三个字啊，你看，所以为什么你会对焦在我这里了啊？原来你也常常叫人家猜，是不是？对，可是其实因为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没有太留意，因为我留意它的内容在讲什么了，那个书名一下就忘了，一下就忘了，最近出来的。好，那很多人都觉得还讲得不错，就是提醒老人家，好，年老的时候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好，那后来也是有一位我们的学员，好，他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好，专门在做这种教育制度的研究啊。那其实他也很感慨，好，他说其实我们的老人哈一直都在讲现在要推终身学习，终身学习，可是对老人家的一个终身学习里面完全没有触及到心灵的教育。好，所以将来就这一块就是我们要做的。好，因为其实所有的一种物质上的照顾，有些老人家并不缺，可是他还是非常孤单寂寞，还是很怕一个人在，还是很怕死，很怕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差，然后越来越没有用，人家会嫌弃你。哈，各位，在座各位，只要年过半百了，会不会开始有这种心情？会不会？会呀。好，老师告诉各位，偶尔我也会啊，我也会开始散起，将来老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样子？还有没有办法保持现在的热情跟行动力？所以你就要随时提醒自己啊。后来我听他这样一讲，他说心灵教育啊，根本在老人的这一块都没有在做。 我说连我们孩子的心灵教育也没有做。好，所以这又让我开始想，从小到老一整套的心灵教育有多重要。其实心灵教育不分年纪，假如他不分年纪，对老人家来讲，那他也不过是物质实相上的数字累积，他并不是真正表达你心灵的年纪。没错，所以这点重不重要？这点很重要嘛，是不是很重要？所以心灵教育太重要了，特别是对我们年长的长辈啊，年长的长辈，他们如何还一直都能够跟着一个生命的活力跟热情，还可以连结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还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或者要问问题？好，来，因为我要介绍一本书，书名我又忘了四个字，可是我记得两个天堂什么，一个哈佛的脑神经医生他濒死经验啊，天堂记忆，耶、yeah, 我们终于有一个知道了。啊，等一下我再说这本书，来你请说。
老师好，老师上礼拜有分享到那个自我意识、内我意识跟意识心哈、
嗯、
那真的很想要再请老师再谈看看，就是那个内我意识哈是什么意思，就是内我意识是什么，那怎么样才能够多接触到内我意识的讯息。
嗯，好，欢迎礼拜四来参加静坐哈。我们这个礼拜四开放哈，免费的，我让大家来体验那个感觉，而且我把它当成就是在祈福啊。祈祷有没有力量？祈祷就是在跟内我讲话。好，那假如今天他的业绩达到了，谁给他的讯息，谁给他的力量？我们一直说内我，内我给他的讯息，给他的力量，内我让他相信好，你并不孤单，内我让你相信你要的一切都会准备给你。好，内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在那里，只是你知不知道，你要不要相信他。那在做这样的一个静心，好，那赛斯说就是启动内在感官，进入到心理时间。好，那什么叫内在感官？我有介绍过，我们的内在里面它所具备拥有的，好，不但有外在感官这个我们的五官的这些能力以外，好，其实它还有像直觉、心电感应，好，连接宇宙能量的一个通道。它不是在外面好去凿一个什么什么隧道，没有，那个通道在你的里面，你的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内在里面常常都有很多非常丰富的星象，心里面的现象，心里面的影像，很多星象。而且呢，好，很简单的这么讲，好，赛斯在讲这些物质实相它会存在，它一定是在我们的内我里面先运作了，好，先有一些星象出来了，一些想法，一些念头，一些现象，一些影像出来了，好，酝酿到一个程度，它才会在你的物质实相里面出现。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么发生的。等一下我们在宗教意义里面也会谈到，为什么赛斯一直要谈宗教的意义，因为他要讲宗教的形成是集体人类内在投射出来的一个力量的象征意义。好，象征意义。那么你想想看，我刚刚在讲转念，我们不是会形成习性吗？好，习性，可是人很难转念，对不对？因为自我意识很大。好，自我常常想当老大，想树立他的位置。可是自我意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各位你知道什么问题吗？他无法依赖经验。大家听懂这句话吗？你的头脑，你的自我意识，即便你过去有非常多美好的经验，你现在又碰到一个类似的状况，比如说你过去身体，比如说癌症好了，它真的就疗愈了，好了，结果你现在又得了一个癌症哦，你很难全然依赖过去让你好起来的那个经验，因为自我意识会怀疑，自我意识很难全然的相信他现在的状态会跟过去一样。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我们的自我意识常常都会产生怀疑，他很难全然信任。 所以自我他无法依赖他曾经有过的经验，除非现在他体会到他才敢相信。可是这个相信可能也只持续一段时间呢，比如说你一直都考前三名，可是下一次考试你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你还是非常害怕，你还是不相信自己是不是可以持续前三名，即便大家都告诉你你没有问题啊，你这个随便考考你都可以考得很好，可是他的自我意识常常会跑出可能吗，万一呢，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问题来了，自我意识既然无法全然依赖经验，那么自我意识会常常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态里面，犹豫啊，矛盾啊，不安啊，担心痛苦啊，是不是这样子？好，各位，所以很有趣的，虽然有内我意识，有自我意识，有意识心，而自我意识在我们的这一生的发展过程，它始终要当头，我们的自我要当头，要人家看到你，有没有？要人家认同你，而且你要觉得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你要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各位，这些想法，这些努力，都是自我意识一直想要巩固自己地位的一种做法。可是，刚刚有讲，它有限制，它无法全然信任。好，这就是内我会持续支持它的原因，因为自我意识，当它碰到阻碍了，当它想不通，好，当它有痛苦、有矛盾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会去想要寻求一个支持的力量，好，支持他度过这个外在物质实相的难关。这个力量要从哪里来？就是一直等候在那里的内我，内我的意识，内我的意识。好，那很有趣啊，我们说很多人都是碰到人生痛苦的时候就会选择到宗教里，有没有？选择到一个什么心灵成长的团体里。可是过去他对于这一个区块摸不着而且无法证实的区块不竟然会相信，可是他的人生受到阻碍走不下去了，好，走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常常都会开始怎么样，求神问卜。我碰过很多，包括他自己也是医生啊，他得了癌症，最后呢他是完全学习科学出来的医疗人员，最后他也是求神问卜，也会走到宗教，也会开始想要消业障。好，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当自我意识无法解决他问题的时候，就是内我意识发挥他支持力量，而且让自我看到他的机会。所以内我他从来在那里，可是他等待自我转向，把意识心朝内在去对焦，看到原来我是被支持的。所以宗教是不是一个内我意识力量的一个投射出来的具体呈现？所以大家到庙里面去拜拜，事实上他是想寻求什么？寻求一个内我意识可以提供的一种我们说神秘的，好，源源不绝的，让你无法言喻的那种感动跟支持。我这样讲有没有更清楚了？好，所以内我是什么？内我很，那很多人说内我是什么？很抽象，好像很抽象。好，可是各位，你眼睛一闭上，你会看到你有一大堆的想法。好，那当我们在练习静心的时候，我们是要让那个想法不是完全消失，我们是要练习让那些想法慢下来。你会好像看到慢动作，你看那个，有时候你够安静哦，够静心了，然后有的时候你整个意识的反应所看到出来的影像会很像看电影的慢动作，拍那个慢动作。各位看过电影的慢动作，那个子弹要飞到那边去要很久，有没有？那是电影的效果才做得到的。可是你在静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感知得到这种慢动作。好，当你想要感知到像下雨下来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是哗就下来了。可是你在内我意识安静的时候，那个雨会变得很慢很慢，你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好，这都是内我意识开始在做的一个好这个运作的过程。那我要提到那本书叫《天堂际遇》嘛，哈，记了三遍都没记成，这次一定记成了。《天堂际遇》，一个哈佛脑神经科的哈一个医生，他自己濒临死亡，哈，因为他的脑袋呢，在医学上面证明说是病毒侵扰，结果他开始失去意识，我们就说昏迷了，昏迷了，昏迷了整整七天，本来 医生准备要放弃了，准备要放弃了。可是后来他慢慢醒过来了。好，可是在这七天的这个过程，他的意识离开了物质实相，他的意识开始进入到其他的实相。好，他有进入到一个他叫做蚯蚓，又忘了下面两个字了啊，这是一个非常让他害怕的一个影像。好，然后都会浮现出一些可怕的影像。可是当他看到这个影像，他心里想我不要待在这里的时候，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突然他就看到有个小女孩好像站在一个蝴蝶的翅膀上面开始来引导他。然后他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最重要得到了三个，好，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他说你一直都是被爱的，你不会有恐惧，而且你绝对不会做错事。这三句话我就会记得，很重要的话我都会记得。好，你永远都是被爱的，而且你不会有恐惧。好，再来就是你不会做错事。这就是后来他在这个整个濒死经验他所得到一个最棒的好一个支持。好，他深深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爱的。好，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会犯错，你从来不会做错事。你看这一点会不会叫很多人心里面开始释怀了，好，开始原谅自己了。因为你所以为的做错事是你的自我意识判断之下认为的错，而这个错其实是内我意识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去学习，之后你会修改。好，所以你不会真正做错什么事情。好，然后你不会有恐惧。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内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宇宙的爱一直在支持着你。他在这个七天里面，哇，他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历程。好，而且他也经历了一个他根本从医学上面所学习不到的那个区块。好，他也不相信他会讲出这些话来。好，所以他这整本书在讲他的一个濒死的过程，而在意识转移的时候他所经历的那点点滴滴的一些提醒和一些非常大的温暖，非常深刻的一种爱跟光的感觉。好，所以你说内我意识能够提供什么？哈，内我意识提供整个宇宙的诞生。哈，内我意识提供你整个人生的一个点点滴滴。哈，内我意识它提供了无法言喻的爱。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在学赛斯心法啊？我们说不管你学什么样的一个心灵的课程，不管你到哪一个庙宇里面，他一定会叫你做什么事情？坐下来，眼睛闭上，好好跟自己在一起，有没有？好，因为那是跟内我连结的管道，那是跟内我连结的最直接、最快速，而且唯一有保障的方式。好，所以再来，有人常会问我，头脑给你的一些讯息，自我意识给你的讯息，跟内我意识给你的讯息有什么差别？好，我说很简单，内我意识永远都会提供支持你的话，支持你的语言，自我意识永远会提供给你分析判断之后说，你想想看，你这样做可以吗？好，你只有这种程度，你可以做这个事吗？你的条件只有这样子，你可以做这个事吗？你只有这些钱，你可以去做这样的投资吗？好，他会给你很多这样的讯息。好，可是内我意识会给你什么讯息？像这个同学就没有来过，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团体。好，他刚刚说按照内在的冲动就冲来了，对不对？好，内我的讯息。好，那比如说你做到现在，你有没有听到你想听的？还好有。不会说，但是有一种 feel， 有没有一个感觉？有，对，你看我们都在讲这种东西。听起来应该不错嘛，吼。所以啊，各位同学啊，我们在谈宗教的意义啊，先由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啊，就会更明白。因为其实宗教的意义啊，大致上不容易看，不容易懂。我看很多遍，我看了很多遍。为什么？因为整个宗教的诞生，好，它为什么要诞生？再包括那个耶稣那个时代的什么那些心理剧。好，那些这个一切万有的心理剧，好，包括这个整个圣经的一个故事，因为我对圣经没有那么的熟悉，好，因为以前看到那个信我得永生我就烦死了。那个时候也有很深刻的自我意识的误解啦，好，自我意识的误解。可是那是宗教团体里面释放出来的讯息，因为他要你信基督教，可是他没有告诉你信我得永生的那个我是基督意识， 而不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个具体的那个神，不是他，他是象征基督意识。什么是基督意识？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就是佛教里面讲的所谓的无量。无量就是无尽、没有边界、源源不绝、最丰沛的那个爱。好，所以他讲的是这个。好，所以后来新宗教就是看穿了所有宗教里面用的那些象征的意义，它到底在象征什么。新宗教完全在解读所有宗教里面非常具体呈现出来的，不管是它的教义还是它的佛像所象征的意义，还是那些所谓这个不是要施食吗，放焰口啊，然后这个要做很多放生啦，做很多很多的这些非常具体的仪式。各位不要着在这些仪式上，而是要看到这些仪式所象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象征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楼下的三楼最喜欢做放生吗？做放生吗？那放生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就是要让大自然的生物能够有他们自然自己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这个生命过程，有他们的生态，有没有？不杀生。好，不杀生其实真正意义尊重生命，尊重生命，对不对？好，是象征性的意义。可是后来放多了反倒是造成了生态上的失衡，对不对？那这是不是太强调那个行动而忘掉它真正背后的意义？好，假如拿来请大家吃可以解决那个生态的这种浩劫，它也不是不行的。所以那些原住民，好，我一直在强调原住民他们的仪式，他们在宰杀这些动物的时候，他们是唱感恩的歌，然后非常欢喜的吃他的肉，而这个动物也是很欢喜的让他们吃。好，这就是尊重生命。好，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需要这些动物的肉嘛。好，那现在不是说有这个人造肉吗？快要基因的人造肉嘛，那贵得不得了嘛，很贵，还没有普遍。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好，一来我们说尊敬生命，二来减少污染。好，那其实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一个努力。所以像宗教里面，各位只要你有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信仰不好，而是你真的要去明白这些宗教所具体呈现的，你看得到的，这不管是教义是佛像还是他们的一些仪轨，还是他们的一些具体的动作，你要看见这些事情后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好，因为这都是象征。那你知道吗，大部分的信徒都是着在这些行动上面，好，只是一心一意相信这个动作，相信一些传递出来的教义。有的时候就像放生一样，好，会成为一种反而很大的束缚，会成为很大的束缚。所以其实我们是要了解到宗教的诞生其实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所谓的内我的心灵的一个力量所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庙堂。你走进庙堂的时候，你其实感觉就是走进你的内我里面，好，走进你内在心灵的庙堂。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好，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到庙里面，会到教堂里面？你看，因为这么多人都想要跟自己内在最神圣的那个空间做连结，好，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意义。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哈，没有练习的话走不进去哈。好，那我觉得你到教堂，你喜欢到教堂，你就到教堂点个蜡烛，很美的，你也会很有感觉的，你会被那个氛围给影响。好，你喜欢到庙里面去，听说在那个北投农禅寺哈，这个圣严的地方，他们盖了一个，我又忘了叫什么月，哎，你说的那个熏叫什么？那个庙叫什么名字？那个在农禅寺旁边新盖的，你告诉我的，你也忘了，你跟我一样忘了。然后是那个姚仁喜设计的，里面只有一尊佛像。对不起，不是你告诉我的，是另外一个告诉我的。对，是我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同学告诉我的他要去参观因为他们看风水，所以去看嘛，去看了一些地方那个地方真的很美其实也可以去参观，变成一个景点。反正农禅寺我讲出来，圣严法师的道场 啊，就在他旁边盖了一个，而且这个你知道他都用原木的建筑，然后有很大的天光，啊，他是引那个自然的光进来，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绿建筑，好，所以我也觉得蛮有兴趣，我还没有去看，还没有去看过，也可以去看。对，认识人太多了，张冠李戴啊。可是我的重点就是，啊，到那样的一个庙堂里面去，进去了会不会很舒服？很棒。我还有到过那个纽约啊，在长岛那附近，也是圣严法师的地方。哦，那也真是美得不得了，因为它很大一片，然后它主要的那个大殿啊。它的每一个大木头都是榫接的，没有钉子的，啊，更重要，它是那个谁设计的？贝聿铭。对，那我就是看到他们有一年前几年出的月历，哇，那个满地的雪景哈，白茫茫一片，我们的圣严法师走在雪景上，让我马上想到谁？贾宝玉，有没有？贾宝玉一个人踽踽独行在雪地上啊！我刚刚讲正言是不是？我刚刚讲圣言，可是我在早前我有没有说错？龙禅寺，龙禅寺是圣言啊，他已经过世了嘛。好，啊，圣言法师，法鼓山，对。那他在长岛那里也有信徒提供的，好大一片地啊，那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人。好，啊，然后他的那个大殿非常非常庄严，非常美丽。其实我也很喜欢看啊，看这些建筑啊，很美啊，你进去又有一种非常非常让你安静的感觉。其实你看每个人心里面有没有渴望这种感觉？对，每个人都很渴望。所以后来为什么几乎每一个人在自我意识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阻碍不前的时候，好，人生碰到瓶颈的时候，为什么大部分人都要走到庙里面去，走到教堂里面，都要信仰宗教？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好，所以这就是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哈，到底有什么关系哈，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哈，我去查一下。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书，好，我们今天是要看到480页啊，480页。对，快完了，少说再半年吧。对呀，下一次要念哪一本书？不是下次，这本书讲完。对，大家有想？都是礼拜二，对，都是礼拜二。因为哦，对，今天下午我们要开始个人实相的本职读书会。好，我们会有新的这个带领的老师来哈，所以同学一样可以继续留下来嘛哈。然后呢，他们是念个人实相的本质，好，那许医师在讲这个心灵的本质，然后灵界的讯息也讲过了，好。那其实心灵的本质、灵界的讯息我都讲过了，我们很久以前的读书会都讨论过了，好，所以呢，接下来要讨论哪一本？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做调查，你想听哪一本？想要看哪一本？梦与意识投射。哦，为什么会想看这个？健康之道我也讲过了啊，梦与意识投射。好，这是一本啊，或者是我心里在想说，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啊，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因为梦与意识投射哈，跟灵界的讯息，好，还有这个我说它是早期课的延伸，好，它并不是赛斯他讲的书，好，有很多是鲁伯他整理出来的一些早期课的内容，不是说它不好，哎，啊，上次有说要讲早期课啊，不是吗？早期课当然是好。啊，因为早期课是所有赛斯资料最开始的时候嘛，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510节。好，那现在第一本才24节，就这么厚了，那我们就可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老的时候都不会老这样子啊，都不会老，就年纪会增加但是不会老，那就是老先生老太太的心灵教育。各位你要同时坐在这里哦，我们一起慢慢变老。 让我们一起慢慢变老。这是什么歌啊？这首啊，赵咏华，对，好，让我们一起慢慢变老。嗯，最浪漫的事，对不对？好，希望在20、30年后，我还在坐在这里，然后书名一样记不得。啊，刚没有时间找那个书名，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反正最近的新书。啊，那因为我要查一下，但是呢，刚刚我提到静坐啊，它还会延缓老化。好，因为其实那个科学家他们在做实验啊，当你有静坐，它会增加那个皮质的这个皮质的部分。什么叫皮质哈？我们的脑袋前叶哈有管记忆、管什么的、管控制的功能。那为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我们的记忆啦很多能力会慢慢减退？好，因为他说那边的皮质慢慢变少。好，可是你静坐会增加皮质的分布。所以为什么静坐的人50岁的人哈，他静坐他会拥有25岁的记忆？你觉得这样吸引大家来静坐会不会比较有效一点，比较有说服力一点？好，那我会把这个影片我就 po 在 FB 上好了。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看哦。那其实这个女的她是一个科学家，好，后来她就做了一些实验。那刚刚其实我刚刚讲到那个老鼠的实验哈，虽然有一点误差哈，但是我提到的是习惯习性。那为什么老鼠换了一个原来轻松的环境，它却没有变得比较轻松，它还停留在过去那个压力的那种感觉里面，有没有反应还是一样？好，很重要的一点哈，因为他说这个脑袋里面有一个叫做杏仁核的。这个作用，杏仁核，好，那杏仁核它缩小压力会减轻脑袋里面的结构，可是这个老鼠放回去原来的地方，它的杏仁核没有减小，反而增加变大，所以它的压力更大。可是那些有练习静坐的人，好，它会让杏仁核变小，它的压力慢慢会减轻。大家都知道静心冥想减轻压力很有帮助嘛，对不对？好，可是那个不是三天晒网两天打鱼的那种静坐哈，那是真的。好，他有一组人员实验了八个礼拜，每一天30到40分钟的静坐，他发现他们的杏仁核缩小，压力减轻，好，所以他们在回到他们原来有压力的工作环境里面，他们的反应不一样。可是为什么老鼠放回去反应还是一样？啊，真正的关键在于什么？一个人对环境的看法是不同的。老鼠还留着过去的那个记忆，因为老鼠的脑袋的一个活动的状态跟人最接近，所以他们为什么都拿老鼠来做实验？好，有听过吗？哈，好，白老鼠就这么来的。好，那可是人不一样。当你在静坐之后，你不但是影响到脑袋里面皮质的分布，哈，我们说杏仁核的缩小，但是事实上还有关于其实跟我们的认知是有关系。整个人哈安静下来，比较不紧张不害怕，很多的一些情况哈，内心里面的情况慢慢的在转变之后，你看一件事情的感觉也会不同了。所以他在回到原来有压力的环境的时候，他的感觉不同了，所以他并没有像老鼠一样好忘掉了，他老鼠还是用一样的看法好在看那个压力。可是人可以不一样，人在面对同样的压力，因为你的感知不同，压力会不会不一样了？会，压力就开始不一样了。好，起码你可以让它变成你老板的压力，因为你没有压力，老板会有压力。然后你就带老板去静坐这样子。好，好，我们来看480页啊，宗教剧了。好，我们在那个前一段的最后两句话啊，我们再复习一下。他说宗教应该包括人在寻求意义与真理的本质时所有的追求，灵性上的追求不可能只是某些孤立专门的活动或特性。好，什么意思哈？我刚刚有讲，我们会到宗教里面，会到庙里面去，其实我们真的是在寻求一种生命的意义。好，我们刚刚在讲说内我的一个驱动，有没有？好，你想要更扩大你自我一直都无法扩大的那种限制感。好，可是呢，灵性上的追求不可能只是某些孤立专门的活动或特性。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无法透过宗教里面所传递出来的，我刚刚在讲那些所谓他们对教理的解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宗教活动， 好，你是不是会对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满足了呢？好，为什么有些人真的在那里拜佛念忏，越念越害怕，越念罪恶感越深，有没有？好，因为他一直告诉你，好，你就是有因果业报啊，好，然后你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好，那你没有来捐钱，没有释放焰口，干嘛干嘛的，你的很多的业力都无法被消除。那你看这里就讲说，灵性上的追求它无法被好一些有限制性的活动哈，或是这种非常专门性的活动给框架住了，你还是会觉得不够，你的内在里面还是会觉得不够，你会有压力啊。所以后来我们基金会常常都会这个有很多是从其他宗教团体来的人，那他们都会反映他们在那个宗教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感受到是很大的限制跟恐惧感。好，这就是刚刚这句话的意义了。好，因为心灵没有办法被限制。那接下来，外在宗教具的重要性和价值，端赖它忠实的反映内在而私密精神生活本质的程度。好，这个意思，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宗教具的内容，好像。好，这个我们前面有读到，像耶稣被钉十字架啦，好，这个也非常一个强烈的历史性的一个宗教剧的意义，它是忠实反映好在群体的人类当时内在私密精神生活本质的程度。好，那个时候的人他只能相信这样的戏剧，好像耶稣为了众人的罪而被钉上十字架，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众人得以洗刷我们的罪。好，因为一直都有原罪的观念，那原罪的观念是在当时好基督耶稣他这个生存的那个环境里面大部分的人民的一个思考方式，他们的一个内在，你看精神的程度，他们的程度就在这里，他相信人是有原罪的，大家了解吗？好，那很有趣，我现在突然想到原始佛教，当佛陀他在说法，那他前面都是一些大弟子，有没有？好，都是一些非常有智慧的大弟子，所以他那时候讲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了不起的这些佛说，什么像《金刚经》嘛，有没有？好，《阿弥陀经》什么《心经》，叭叭叭讲了很多经。可是后来到了现在末法时代，好，众人的内在精神层面没有那么高，所以后来你看到那些佛法，好，他需要有很多的这些诠释。可是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好，那个时候是这个佛法最鼎盛的时候，而且在那个时候很多的哈、那些好多特别的这些名字哈，罗侯罗是不是啊？有很多大弟子，佛陀的大弟子，他们的智慧够，所以他们听闻佛法马上就当下开悟解脱。好、但是在现在啊，其实现在已经不是2000年之后，应该不算末法时期了，好、应该有一个新的一个宗教要开始起来了。可是各位，你们常在佛教里面听到末法时期。好，末法时期，所以有很多的这种佛教的经典不但被扭曲，而且大群众呢在听到这些佛法的时候并没有像当时那些大弟子立即就能够明白跟解脱。好，我们似乎还在这个迷惑的这个世间里面哈，在打转。好，这个所以他这句话在讲忠实的反映内在而私密精神生活本质的程度，现在大家大致上有一个概念了，有没有？不同的宗教剧在不同的时代反映了当时人民内在精神的程度，他们精神的这个生活本质的程度。好，所以现在假如在演出耶稣钉十字架，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告他什么？好，告他虐待那个生命，对不对？好，那我不是讲过那个许浩平很有趣哈，啊，就跑到那个中南美洲，是哪一个国家啊？巴西还是什么，参加他们的嘉年华会啊，他竟然去争取啊被钉十字架，结果他真的也被选上了。然后他说真的在钉的时候他也不痛，下来之后才知道了。好，当时就是在那种氛围，好，也许在某一个能量的一个影响下，好，他就真的跑到争取他要当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他就去经验那个过程。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这些宗教剧发生在现代，你会不会相信？啊，你就会看到科学家搬出很多科学仪器嘛，好，来测量这个测量那个，有没有？或者很多人会说你疯子嘛。好，可是在过去呢，大家觉得哇，耶稣为众人洗刷我们所带来的原罪，有没有？所以你看每一个时代 宗教要反映出来的一个内在精神的一个程度跟品质其实是不一样的。好，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好骗，对不对？没有那么好骗。嗯，嗯，是啊，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种族有很多非礼的要求，你不要讲那么偏远的印度，不就是这样子吗？好，所以最近新闻在报道他们的强暴案很多。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种族留着他们传统的一些这种观念，好，其实当然是不适合的，可是为什么他们还会留着？这又要牵涉到另外一个所谓善恶的问题，等一下后面讨论到我们再说好了。好，来，我们接着看，只要一个人感觉到他的宗教表达了这种内在的经验，他才会觉得他是恰当的。可是好，这里就想嘛，你看有的人为什么喜欢去拜那个关公，拜三太子，拜这个拜那个，有没有跟他内在的状态是可以呼应，可以说服他，懂了吗？可以让他感觉到安心。好，所以所有的一种宗教的形式，我并没有说它不对，它对某些人，好，甚至于某些人内在里面的需要，还是他们需要透过这样的仪式来引导他们的。所以为什么这些宗教的仪轨都还是要存在着？好，对某些人是需要的，可是大多数的宗教就其本身而论，把某些类别的经验设定为可容许的而否定其他的，他们限制了自己，把生命的神圣性的原则只应用在自己的族类上，并且尝试应用在其中非常有限的集团上。好，各位，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你看又在爆炸案，然后还有哪里，叙利亚，还有肯亚，肯亚一个这么棒的百货公司，有没有？好，他在里面又放这个人肉炸弹。好，那你看他们都常常都在干嘛？消灭异教徒，有没有？啊，他们在消灭异教徒，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当一个宗教开始否定某些部分，然后只肯定他们自己能够容许的部分，好，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宗教间的战争，好，你看会因为宗教而战争，有没有很荒谬？很荒谬，他们根本不是这些宗教的宗教啊，应该讲说不是真正的教徒，他们应该是利用这个宗教，利用这个宗教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好，可是当然有些这个真正的教义里面，只要你曲解它，或是用你个人的私利啊去诠释它，好，然后带领那些所谓的还这种我们说昏昧无知的民众，好了，就很容易被影响啊。把炸弹绑在自己的身上当人肉炸弹，你看，好，这要很大的勇气啊！这种勇气不足以让他改变宗教，信仰别的宗教，宁可死也不要改变别的宗教，对不对？改变信仰别的宗教，他应该去信仰那个都不用让你去死的宗教啊！好，太难了啊！因为他们的那个群体的一个实相，好，是这么创造的。现在在9:30这里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教会能够表达所有个人的内心体验，从来没有任何教会发现他自己能有效地消减其成员的内心体验，他只是在表面上看似做到了。好，这一点大家就越来越明白了，对不对？没有一个宗教好，它能够涵盖所有的层面的。然后被禁止的经验只会被无意识地表达出来，累积力量而活力与活力而上升，形成了一个相反的投射，从而形成另外一个更新的外在宗教剧。好，这一段其实各位，他们所禁止的经验，比如说刚刚讲那个例子哈，虽然它不是宗教，可是在他们的那个族群里面一定有他们所信仰的。好，你不可以私奔，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所以他们认为不对，可以抓回来四分五裂，把它做一个极刑，处以极刑。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做错事。 可是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私奔的情况发生？你越禁止的，会不会投射出来不断的会有那个现象发生？现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吗？比如说佛法里面常要守戒律，有没有很多人一直在犯戒？犯了戒的人会不会很害怕？会不会很罪恶感？会。那既然要守戒，那为什么会有犯戒的行为？你的戒律越多，你就越无法涵盖有更大的一个心灵层面的会奔放出来的很自然的一些行动的。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你看像这次台风，我就可以想到说许医师他的那个应该是蛮得意的，因为那个时候在讲放台风假应该让人民各自决定要不要上班上学，可是气象局他可以把台风的程度公告出来，可能会造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危险，可是你要不要上班，你要不要上学，你们自行决定。所以只有嘉义市没有停班停课，而不是被骂惨了吗？结果果真非常的平静。可是这个台风一直都被渲染成超级强烈台风，结构非常的完整，哇，竟然从台风尾巴刷弯过去了，气象局没有料到吗？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新闻有没有报这样的一个现象？怎么回事？本来不是一直预计要起码要扫到一半嘛，台湾的南部也要扫到，可是几乎没有啊，它从尾巴转弯了，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当然是要这么讲了哈，我当然是要这样讲，可是气象局有没有做什么解释？后来新闻都没有讲什么噻，你看说不出来了，说不出来，已经这么靠近了，可是我们的气象报告无法那么的准确的预测，那气象局还可以相信他什么啊？已经都已经靠近了，然后公布了停班停课了，结果台风竟然转向了，那这种天后他们看不出来吗？一定要有一个更大的阻挡的力量把它转弯嘛，是不是？所以气象局都没有办法讲话，对不对？你看，对呀，美国的 CNN 他的 NASA 太空总署还报道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台风啊，魔鬼台风啊。立即我的感觉，我就觉得好，我相信心灵的力量，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嘛。你看几次台风来，顶多很大雨了哈，我们说水灾哈，也是要提醒我们的政府官员处理这个事情，可是大部分你看讲到这么强烈的台风竟然绕境了，好，当然吹到香港吹到广州去了嘛，好，有造成一些灾害嘛，好，可是他们的灾害就不会像台湾，只要面临的是一个强烈台风过来的话，那真是不得了了，可是它扫到内陆去之后就变成中台轻台了，好，反应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当然我马上我的想法就是集体众人的一个心念嘛，对不对？那更有趣，本来我们就是要到花莲的嘛，好，那我们的这个子涵主任也是一直强调不会怎么样的啦，一定可以怎么样，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一定去，只要火车有开我就一定去嘛。后来火车也停驶啊，那你也没有办法去啊。好，同学可以自由，我就说同学自由选择，好，因为你要不要因为有台风警报而取消你的行程，由你自己选择。好，可是我们老师呢，就是只要火车没有停开我还是得要去，那许医师也是要去，可是火车停开了你就没有辙啦。好，那这个气象报告，后来我心里就哇，放台风假那也没有不好啊，好，虽然都没有刮风下雨都没有什么，所以其实放台风假我都来上班呢，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才有办法做点事情啊。好，那所以很有趣，为什么刚刚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你的规定越多你就会有越多规定不到的东西啊，对不对？你要设想的越多你就会觉得有越多的地方是你设想不到，然后你就越担心。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规定小孩子，规定他早上几点起床，几点刷牙，几点吃饭，几点上学，几点干嘛，你规定的越多你就会常常在想我有什么地方还没有规定到，有没有很有趣？各位，假如你为自己的人生设下越明确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规划， 你就会有越多想要规划的地方。啊，后来我早就想通这一点了。好，每一年年新年都要做这一年的新规划跟新计划。后来每一次到了年终的时候，除了几件事情有做到，大部分大概都是没有办法跟着规划的。好，所以后来算了，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好，什么叫做随顺自然？好，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啦。所以刚刚我们在念到这一段，你的宗教里面规定越多的戒律，你就会想到有越多戒律好像没有规定到。好，法律规定的越多，钻漏洞的机会有没有越多？那整天都在拿着法条在那吵来吵去的。那法条是什么？法条是人设计出来的吗？所以这个法设定出来没有办法规范这个情况，你就要设定另外一个法再来规定这个法所没有办法设定到的规范。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吗？后来所以我们就说，规定的越少，好，让人的自由意志来选择，每个人学会为自己负责，而不是用规定框架宗教的仪轨来规定一个信徒他到底要有多诚心诚意，好，他到底要付出多少的诚意来信仰这个宗教。哎，诚意，好，这种谦敬的心是可以被规定的吗？所以那些我就有一些个案了，他们就是虔诚的不得了，后来一直觉得自己犯戒，坐立不安呢，恐慌哎，好，特别是情感上的出轨，然后他又是假如是这个庙堂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重要人士，你看他心里面有没有很冲突？好，曾经也有过像慈济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大护法，好，后来他们也发现有些事情他们完全不想按照规定做，哇，心里面也很矛盾，产生冲突。好，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你规定的越多，你投射出去的反向的一个力量就越大，了解了吗？你对你的小孩子规范越多，他就越想叛逆。好，你每个门都打开，他反而不敢出去。妈妈，你的门没关，他会跟你讲，你怎么没有规定这个，怎么没有规定那个。你过去是把门窗都关得紧紧的人，有一天你突然打开之后，你的孩子不敢出去。好，你从小带着他过马路，告诉他马路上车子很多，你一定要小心哦，马路如虎口哦，你过马路一定要先看左边再看右边，然后看前面看后面，你一定要小心哦。你到后来你发现你的小孩子到了长大了，他过马路一站在马路边他就开始心惊胆战。各位你知道吗？所以所有的规范，好，所有的规定，它反而会让你其他的层面上啊，其他你没有办法顾虑到的那个层面，那种能量他更想要找到一个空隙钻出去。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投射？好，他其实这一段在讲这个东西，宗教上面更多这种故事了。现在大家明白啊，我试着在解释这一段的意思啊。好，所以有很多的宗教剧都是因为这样子而发生的。好，就是当这个宗教对心灵的某些区块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好，甚至于他控制太多了，反倒是限制了心灵的自由，于是有自然而然的一些内心里面很渴望突破这些限制的一些心理剧会投射出来，然后变成外在的一个宗教剧了。好，来我们接着看啊，这些戏本身的确表达了内在的实相，而对那些不信任和内我直接接触的人，他们被用作表面上的提醒者，他们会把象征认作实相，当他们发现不是如此的时候，他们觉得被出卖了。基督以父与子的说法来讲，因为以你们的说法啊，在那个时候这是所用的方法，他说这个故事以解释内我与这个活在肉身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新的宗教真的会惊吓任何人，因为其戏剧已然主观的在人心中演过了。什么意思哈？宗教的诞生，它也是先存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好，每一个宗教诞生之前，甚至于宗教剧诞生之前，它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都已经上演过一次了，都演过了。好，都演过了。所以哈，像那个他这里提到耶稣哈跟基督这个父与子的说法，其实耶稣的肉身哈是儿子。所谓的内我，我们说基督意识就是父亲，但是呢这个具体演出来好像就真的有一个爸爸，有没有？有一个天父，然后耶稣是天父的儿子。可是他其实讲的父与子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 啊，是一个有肉身的我跟一个内我之间的关系。越讲越清楚了哈。我们对这些宗教句，当然啊，我所说的对佛陀与基督一样的适用，他们两个都接受了人们的内心的投射，而后试着具体的来代表这些，可是他比那些投射的总和还要多。好，那这点你们也应当了解，回教则远远不及。在这个例子里，投射是以暴力为主，他们的确啊，近乎是经由暴力与流血来受洗及与神沟通，相比之下爱与亲情变得是次要的。现在有没有正在上演？好，对不对？好，特别都是这些回教徒，很多的都是好要清除异己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在这个持续的外在宗教剧里面，希伯来人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一神概念对他们而言并不是新的，许多古老的宗教相信超越所有其他之上的一神，不过这个在所有其他之上的神却远比希伯来人所追随的神要温和。许多部落相信相当正确的充满在每个生物之中的内在灵性，而他们常说到，好比说在树里的神明或花中的精灵，但他们也接受一个涵盖整体的灵的真实性，这些较次要的精灵只是它的一部分，而全都和谐的一起在工作。好，我想这个可以不用特别解释哈。我们接下来，希伯来人啊，构想了一个基督神，一个愤怒、公正而有时残酷的神，督导神，不是基督神。希伯来人构想了一个督导神，一个愤怒、公正而有时很残酷的神。好，于是许多支派否认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生物还拥有内在灵性的概念。知道为什么？掌控。我最厉害，而且我会惩罚你。神有没有常常代表着一个惩罚的角色？各位有没有？好，神常常都是好像审判世人的罪，有没有？哎，然后呢，早先的信仰啊，则为内在实相的一个更好的代表，在其中人观察自然，让自然说话而透露他的秘密。也就是说，当早期人类他们对整个大自然，他们信以为每一个生命啊都有神的性，都有神的特质，所以花有花精灵，有没有？树有树精灵。好，像我们中国人早期更是如此，有海神，有河神，有没有？有土地公啊，有山神、树神，有一大堆神，对不对？好，这是我们早期我们每个人内在都能够相信跟内我的一个神性的连结，我们也投射出来万物皆有神性。可是后来希伯来人哈，这个希伯来人跟犹太人、犹太的宗教后来的发生是有关系的。那希伯来人只是特别会讲希伯来语的这群人叫希伯来人，这是后来的定义啊。但是希伯来人最早期的这个，我看啊，希伯来人哈是以色列建立以色列王国，在西元前十一世纪建立的。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一开始创造的哈，然后有三个爸爸是有三个孩子哈，扫罗王，接下来是大卫王，第三个继任的国王叫做所罗门。所罗门有没有比较有名？哈，所罗门王宝藏啊，有没有？所罗门王的这个一些故事比较多哈。那我想这个你们可以去找到资料看啊。但是其实希伯来人哈，他并不全然都代表犹太人，后来有分支，有分开来。好，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就不要讲了。好，所以呢，希伯来人哈，其实也代表着后来的这个基督教的成立。那个时候神会审判世人的罪，有没有？好，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宗教诞生之前，更早先，那所很多的这个人类都知道，信任了什么？好，内在的灵性的概念。相信万物皆有神性，直到宗教产生了一个会生气、会判断人的罪，有没有？而且呢，你的能力永远远远不及于他，他创生了万物，而你是他创造的，所以你的生死好像也掌握在他的手里。好，这是后来宗教的形成，他否定了每个人内在都有的神性了。好， 这个简单版一直在讲一个基督教诞生的一个时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对神的概念，跟在基督教创造之前，更早之前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对神的概念，好，他们是有区别的。好，我们接下来看9:45啊。那希伯来人的神代表了一个极为不同的内心投射，人越来越知觉到自我，以及一种凌驾自然的力量之感，而许多后来的奇迹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以至于自然被迫以不同常态的方式来行动，神变成了人反抗自然的同盟。好，什么意思哈？后来他说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心投射，当自我越来越要壮大他自己的时候，他希望他更有力量，而且他的力量是在对抗什么大自然的力量。比如说你看，我们会有暴风雨，好像这次台风，我们会有水灾，我们会有天灾，我们会有很多难以预料的大自然的灾害。那人类后来有没有开始一直都在预防大自然的灾难？好，做了很多的这些这种比如说设计啦，很多的这种一些预防的措施啦，甚至于把大自然这些灾害当成是一个极大的破坏跟伤害的力量，觉得人一定要对抗大自然，好像大自然是来伤害我们的。到现在人还有没有这样的观念？有啊，好，还是很普遍的啊，好，觉得哇，大自然好可怕，它好像都是要来欺负我们似的。可是没有意识到是我们人不断的在破坏大自然。好，大自然假如它也是灵性，它甚至是我们身体心灵的外在延伸。赛斯有没有这样子讲？好，整个大自然是你个人心灵的更大的延伸。好，那只要是更大的延伸，大自然怎么会来攻打它自己？我们既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怎么会来伤害我们呢？好，在后面也会提到。好，可是在希伯来人他在创设这个宗教的时候，他对神的一个解释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刚刚不是解释那个神很暴怒吗？好，会判断人家的好坏生死吗？好，后来发现诶，他这个是很多人内心的投射，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自我很重要，自我很重要，当自我做大的时候，会不会想掌控别人？最好别人都是听他的，有没有？好，当一个自我长大的时候，他要当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好，你看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当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要具备哪两个条件？走路会有风的那种，然后很多人都会听他的，名跟利嘛。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要追求名跟利？当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仿佛就可以呼风唤雨，哎，然后假如再加上他又非常有名，大家都崇拜他，都听他的。好，要不要当有名有利的人？自我就会很大啊，就可以甚至可以指使人家，断定人家的生死啊，可不可以？基本上我们都认为不可以，可是就是一直都在上演这些戏啊，不是吗？不是吗？现在不是也还在上演吗？行政院长不道歉就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有没有？对，行政院长有没有名？恐怕他的力不够多，所以无法指使人家。大家觉得呢？好，后来当你哪一次，好，你突然凌驾了自然之上，他们把它解释成奇迹，奇迹。好，哪一次人，你看到人的力量大到，好，连这个好像大自然都被你控制了，都被你控制了，好，你以为是有奇迹，所以以至于自然被迫以不同的常态的方式来行动，神变成了人反抗自然的同盟。我们信仰这个神，神啊，请你给我们力量啊，希望今年能够五谷丰收啊，有没有？神啊，请你赐给我们力量啊，好，然后让这个大自然好，不要产生暴风雨啊，好，不要淹水啊，好，不要破坏我们的谷物啊，有没有？神有没有站在你这边？只要你都有做到，你看我敬天畏神，我都可以拜拜啊，我可以送很多的贡品给你吃啊，好，我来供养你啦。有没有发现人有没有通过祭品笼络神？ 在贿赂神。好，人有没有透过说啊，我去拜拜，假如你给我成功了，我实现了，我就给你挂金牌。人有没有常常都在贿赂神明？到现在都还这样子啊，是不是？嗯。后来就有人去偷土地公的金牌，有没有？你看不怕死哈，敢去偷神明的金牌。好，早期希伯来人的神变成了人的脱了缰的自我的象征。啊，神的行为跟一个被激怒的孩子完全一样。如果这个孩子有内心的力量，以雷霆、闪电与火来对付他的敌人，毁灭他们，因此人正在露出的自我带来了情绪与心理上的难题与挑战，与自然的分离感更增长了，啊，更增长了。那自然变成了对付别人的工具。那个雷神索尔这个电影有没有看？有哈，你看他有没有在讲这样的故事？有没有神只要生气，那个雷神的锤子一砰一下去，哇，那还得了？好，然后在天上是他的哥哥嫉妒他，对不对？那个故事我有点忘了，哥哥嫉妒他嘛。好，所以后来就发生很多事情。好，其实以前我们在念很多的神话故事，有没有跟神都有关？有啊，神的拟人化，神会嫉妒，好，神会愤怒，好，神会争夺，等等。好，来翻过来482页，在希伯来人的神出现不久啊，这些倾向已经很明显了。在许多古老的现在已经被遗忘的部落宗教里，也有向神祇求助，使自然与敌人作对的事情啊。不过在此之前，人觉得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其分离。大自然被认作是他自己的一个延伸，同时他又感觉自己是大自然的延伸。好，那样说来，一个人不能够把自己当作攻击自己的武器。好，这句话请各位注意啊，大自然被认为是他自己的延伸，同时他又感觉到自己是大自然的延伸。那样说来，一个人好，不能够把自己当作攻击自己的武器。我突然想到哈，你看像有些部落哈，民族就是原始民族，有时候会一场大火哈，好，森林大火就死掉很多人，有没有？一场大洪水把整个部落都淹满淹走了。假如说好，刚好这个部落是你的敌人，你会不会觉得大自然在帮你的忙？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对，所以他们以为大自然在帮他们的忙哈，联络大自然成为他们的同盟，透过大自然的力量消灭他们的敌人。啊，有点像这样的意思嘛。好，接下来啊，在那个时候，人跟鸟、树、蜘蛛的精灵说话谈心，知道背后的内在实相里，这些沟通的本质是被知道与了解的。在那个时候，人们不像你现在这样怕死，因为大家都了解意识的周而复始。在一方面，人渴望走出自己之外，走出心理存在所居的架构之外，去尝试新的挑战，走出一种意识模式而走入另一种。他想要研究自己意识的过程，在一方面来说，这个意识这意志远离那给他宁静与安全的内在自发性。另外一方面，在他说来啊，这个提供给他一种新的创造性。好，这个在讲好更早期的人类的时候，好，在希伯来的神出现之前，好，那这些人类啊，这些部族，他们其实跟大自然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好的，直到自我开始要出头了，然后透过投射出来成为一个神明，神明反映了自我想要出头的，好，想要当领导人，想要控制的那个力量的象征意义。现在大家明白了吗？本来原始人类跟自然都那么和平相处，可是当人的自我开始窜出来的时候，就想要控制一切了。于是用一个神来代表一个想要掌控的自我的一个投射出来的象征。其实讲给你们听，我自己可以越来越明白，好，越来越明白这些神的存在。好，我在这里停一下，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看这个宗教意义啊，大家不要把 想成有多么的抽象哦，好像在谈宗教是什么，其实它有没有一直在反映我们其实个人的生命的历程？有没有看到我们个人生命的历程？好，我们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有没有非常跟着大自然在运作？饿了就一定要吃吗？累了就倒头就睡吗？不管在哪里他就会倒下来睡觉，有没有？有，我一直都记得我女儿哈，八个月的时候，哎，五六个月、六七个月的时候，那都在桌上，我们就让他自己吃饭，吃着吃着他就没有声音，头就低下来，因为睡着了，可以吃饭吃到一半睡着了，怎么会这样子？很好玩，他就坐在娃娃椅上，头就低下来了，就没有动静了。那一看啊，睡着了，假那个饭还含在嘴巴里，汤匙掉，就是还拿在手上。各位，有谁会动作到一半睡着？有，我有一个朋友，他老板娘，他很好笑。他们那时候因为有一些都是临时工，不是用银行转账薪水哈，他要算。他告诉我，他每次算钱的时候，算到一半都会睡着，算钱算到一半就睡着，打瞌睡，起来再重新算，不知道算到哪里了。好，那很有趣哦，孩子越小越顺应自然，好，他内在的天性，他也会跟着外在的大自然做一个非常和谐的互动。可是人在被很多教导的时候，哎呦，你怎么躺在那里，好脏啊，那他就不准睡在那里，不准睡在地板。可是当他在地板上玩，好困哦，他就必须要怎么样控制他的睡意，有没有？好，直到可以到适合的地方去睡觉。我还记得我妹妹的儿子，好，他被锻炼要自己走路，还好小的时候，好，我妹好残忍哦，都不抱他。好，他说小孩子要锻炼走路，他常会怎么样，一边走一边睡觉。好，那大人带出去玩，那有时候大人要看什么的哈，然后呢一走到店里面，他一坐在地上他就睡着了，然后起来不可以睡，拉着再继续走路。啊，很好笑。所以可是大人会不会控制？大人会控制吗？控制到后来会变成什么？连该睡觉的时候也不睡了吧，就失眠了。有吗？为什么大人会开始控制这么多生理上自然的反应？因为自我的学习多了。有没有发现那个自我开始越来越出来了，越来越强烈了，他开始要宰制你的生活，好，他要控制你的命运，好，他要控制，好，每一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息，然后下一件事情我要做什么，有没有？明天我要做什么？你的自我开始出来了。你有没有很希望你所有期待的事情都能够发生，都能够如你所愿，如着你的自我所规划的所计划的一切来发生？会不会这样子？当它不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生气？会啊，会很生气啊。好，它有点像是，你看神的出现，就是一个自我意识开始要冲出头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好，尤其是那个会惩罚人家的神嘛，会生气的神，它就是一个自我意识冲出来、投射出来的一个代表人物了。好，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吗？好，那为什么要铲除异己？好，因为自我意识大到，你不听我的怎么行？你一定要听我的，所以他控制，好，所以他要控制，所以你不听我的，我就消灭你，就是这样的自我意识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投射出来的状况了，内在里面强烈的控制欲，有没有？强烈的控制欲，控制欲真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强烈的没有安全感，对不对？没有安全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时间是不是到了？对了，再两分钟，一定要把握，对。好，来，来，你请说。麦克风请给他，在哪里？好。
对，他说这一份爱呢，如果是夫妻是很 OK 的 love， 但是摆在父母跟儿女也是很 OK。 好，那如果摆在男女间的情爱也是很 OK， 那如果摆在男与男、女与女，这个爱就不 OK。 我也在想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可以理会，可以理解。可是有一个部分说，讲到小三之间的，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份爱？因为他爱是很单纯的一件事，但是摆在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想法。
对，为什么在同性之间的爱就不是爱呢？好，那说真的，为什么摆在小三之间的爱不是爱呢？爱的本身啊，爱的本质好了，好，爱的本质无关乎对象，好，无关乎对象，无关乎道德，好，无关乎关系，好，无关乎任何的条件，本质上是这个样子的，本质上是这个样子的。小三这个词泛滥了，今天来绿光剧场，好，有一出戏，四个演员在台上演。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哈，因为他在介绍，好像蛮不错的。好，那里面有一个年轻女孩，她是个脱衣舞娘，然后呢，她就让台上三个男人为她神魂颠倒啊。那个故事内容我不记得了哈，不是不记得，是因为她只是在介绍，因为我没有看，好，还没有上演，快要上演了。那她在说明什么？其实其中的一个男生，他有他自己幸福圆满的家庭。可是他又被这个女孩子给吸引了，着迷了，爱上她了。其实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人生的戏剧哈，假如你的很多不同的区块你都把它同时放在舞台上看，同时放在舞台上，你会看到很多人他没有因为小三而没有继续对他的家庭负责，或是继续爱他的太太，懂吗？可是他碰到这个人之后，他的确跟他产生了一种爱意，假如不牵涉任何其他的外在的因素，直接心里面的一种感受连结。好，各位，你说他是错的吗？好，那他对他太太，他对他的家庭，好，他依然是在那个状态里。可是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因果，我们讲因缘，我们讲因缘，因缘出现了。我在讲的这个层面，我不是在讲只是因为寂寞难耐，只是因为婚姻枯燥，只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不讲那个，我是讲你就是碰到了一个人，你心里面就是产生了那个感觉嘛。好啊，那个感觉强烈到让你没有办法控制，甚至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去经历这个过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一定要经历这个过程。假如我刚刚讲那三句话，你永远都是被爱的，你永远都不会犯错，好，然后你怎么样，你不会有恐惧。假如你永远都不会犯错的，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做错？有没有错？我爱上了我太太以外的人，或者我爱上了我先生以外的另外一个人，这件事情是错的吗？好，大家从你永远都不会做错这句话你来思考。好，那这个东西就要开始思考了，开始去思考了。人永远都要在一个对立性的游戏条件里面来完成这一生的过程，因为这个地球的游戏规则就是相对性的。什么叫相对性的？善跟恶，对跟错。所以你的爱的感觉常常会游移在爱，游移在对或错，游移在罪恶感或是善良，好，善跟恶之间，你永远都在，爱的本质是善的，可是人家会说，你这叫外遇，所以叫做恶的，所以我们一直脑袋里面常常摇晃在二元对立的观念里面。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不容易去体会到所谓绝对的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很难去体会到。可是这个东西是存在，就有点像是你对你内在内我心灵力量的一种绝对的信任，可是它无法被证实，它无法被量化，它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普遍性，好，大家客观都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感觉。比如说他看到神迹圣母玛利亚显灵，别人没看到啊，可是圣母玛利亚显灵带给他极端的那种一种难以言喻的爱啊，好，他整个人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经验被开启了，可是他无法证实， 他没有办法让每个人体会到他的那种圣灵临在的感觉。好，那假如我现在碰到不是圣母玛利亚，我碰到是一个像圣母玛利亚的女人呢，她给我一种爱跟圣灵临在的感觉，好不好？她给我一种好生命难以言喻的意义，好，跟一种无法言喻的一种感觉。刚好她只是很像圣母玛利亚一样的女人，可是她不是圣母玛利亚。好，那你会说她是对还是错？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问题来自于对立性观念所产生的结果。可是对立的观念一直都是地球，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游戏规则，你才能够来地球玩这趟游戏。好，你来地球学习考察，什么出差旅游见玩耍，可是这一个系列，哦，不管你是来出差旅游，你都必得要玩二元对立的游戏，它就是基本概念。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心灵的提升，就是如何能够超越过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在某一个瞬间，它不是不可能哦，在某一个瞬间，在某一个片刻，你的确是可以进入到这种绝对的爱的感觉里面。它是要，它真的是要不断的修炼觉察。好，这种感觉在哪里可以找到？我真的鼓励大家来参加共修。好，起码这个礼拜四你可以来体验看看，因为真正的一种灵在是内在非常主观的感觉，只是今天我们把这种内在很渴望一种没有条件的爱的感觉，我们投射出来了，投射出来一到了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它就没有办法再那么的只是无条件跟这么绝对的爱了。大家了解了吗？这就是一个两难之局。好，你只能在主观的感受内在的一种神秘经验里面体会到，可是当你要把这个爱，好，没有办法只是你主观看法，你要把它投射出来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件在你的生命里面，它就会开始产生那种矛盾了。好，后来因为那么一大堆的矛盾麻烦，你又会渴望再回到你的心灵里面去体会到那种单纯的无条件的感受。所以各位，爱的感觉只有在你主观的哈，主观的心灵里面的一种感觉。所以爱没有办法克制化，爱没有办法去说它是对还是错。我现在在讲爱的本身。好，假如我们能够讨论出来对跟错的爱，它就不是这个所谓爱的本质的爱，它是我们还在物质实相必须要去学习的一个历程，好，一个对爱的感受的历程。好，啊，这是一个分享哈，一个我的心得了。那这个很多书上也都这么讲，好，起初我一点也都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因为什么叫做那么纯粹、那么无条件的爱？好，所以我们大家慢慢去学习，慢慢去感受。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二见。好，那希望星期四大家一起来共修。好，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